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请古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之至菩提永归，十当诸资粮为利，有请古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之至菩提，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请古愿大觉称。其实《君贵教言论》里面呢，就是有比较多的世俗的内容，甚至偏向于这种纯粹世俗的这些部分的内容。那它有，如果有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君贵教言论里面的和别解脱界相应的，也有一些是跟菩萨界相应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毕竟是它是讲到了世俗的，就是在家的修行为主的，这个不是专门给出家人，但是也有出家人的引用，就引入的部分。所以这些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份来，就是配合。如果有一些个别的，就是修行跟你现在所主修的这个法不是那么相应的话，你就以你自己主修的法为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一方面学习佛法，另一方面呢，就是又不得不跟世俗的不同种的这些人见解不一样，行为不一样，就是做法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种种的一些人呢，就是有结合，更多交流，所以这样的时候，最起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种，就是对于各个领域的一种了解，最基本的一些判断的标准。然后有些人认为说，佛法呢就是一个出世的修行，求来世的一个法。有些人呢就想说佛法，就是只要你观无常无我就够了，就其他的好像跟这个没关系。但是佛法呢就是在延伸的这些内容里面呢，就像我们菩萨界里面的都有这种大臣国王，就是分类的时候也有分到普通人这样去修持，所以他是针对所有的人，修行的人，佛教信佛的人也不都是和尚，不是出家人，所以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男女需要修行的时候，他们也要修小乘、大乘、密乘的戒，那就是这种的见地和修行，所以这个呢就配合相应的这种见地行为就是修持行为以及所得相应的这种的果，就是这方面。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是做经济的话，那你认为经济最主要，这个世界都好像就是围绕着经济在转的，自古以来。那如果你是军事的专家的话，你又是从觉得世界是围绕着军事的这种力量权衡权势来转的。有些是搞政治的话，那你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比政治还重要。就是意思说政治民生，政治跟制度，政治跟这种是非，政治跟相应带来的苦难，这些都有，甚至生死、进监狱、自由与不自由，很多相关的。所以，就是你从这个讲，但佛法里面呢，其实意思说，它本身是一种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根本上面有这种，就是究竟的深意的这种修行的道路。然后也有就是相对事件当中的佛教里面总是有这大乘佛教强调说给众生带来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那这样讲的时候暂时里面包括就是疗愈疾病，在有些宗教里面认为就是医疗的这一个呢，就好像有点信神的话，你不需要医疗，你应该用上帝的力量来，就交给上帝把所有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医疗来，你吃了一个草药把你吃好了，那这算什么呀？这就是到底是上帝的隐形的力量还是说草药的力量，这类的。 然后就是佛教里面医学再发达，它没有冲突，它不先不就是佛法里面也有说，就是你做一定的这种的善行德行，会就是减少这种人生的苦难，包括疾病这些。但是还有一些是包括闭关啊、持戒呀、斋戒呀、还有供灯啊，用种种的方式可以遣除一些，就是像寿障啊、福报不过。有些叫什么受尽而亡，有些是福尽而亡，还有一些是横死的。这样子的里面呢，如果是受尽而亡的话，就这样，就差不多就没有了。就是就像好有好言，也有点什么样的，差不多尽了。但是还有一些是福报的尽，受这个怎么说呢？就意思说，比如你身体还好的，但是因为。比如说发生了饥荒、洪灾，这样没有吃的，大家或者如果死掉，那这个算是你的受尽了吗？不是，其实你还可以活很多年，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了。还有一些是横死的那种病刀劫这些灾难，这些怎么去改善呢？其实，就是你有意识的去改善，也可以做得到。有一些意思是说，你减少误会和冲突。没有那么多的担心的事情的话，相对你的心可能会好很多，不会发生太多的心脏病的问题啊，或者之类的东西。所以你照顾好你的身体和照顾好你的心，你就变得就是也会长寿很多。但是我你要想到说，因为要照顾好自己，然后要树立敌人，然后要怎么样，这样的话又会变成就是本来要照顾，结果误用了，就变成破坏的来源。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微妙的一种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就是说你在修这读诵《君贵教言论》的时候，大体上面有了解说佛法讲到的世俗的这个层次上面去获得相对暂时的这种某一些福报、某一些条件因缘，然后增上这种善根福田，然后再来。就是在这种的因缘下，好好的去修解脱道，那这样子，需要。所以意思说，佛法里面并没有说对所有人就讲到说，佛法的只要所有的宗旨是避免一切的商业，避免一切的政治，避免一切的这些都没有讲到。佛法里面也没有引入到，就是你受哪一个戒都是自愿的，你可以舍这个戒、还这个戒、破这个戒，这些都是个人的这种选择。没有一个说，你进了佛教徒，你退出来了就别人乱棍把你打死那种，没有。如果你本来是受这个十不善，比如说不杀生的戒，结果你不受这个，但是也没有说因此寺庙把你就是弄到这个大堂里面来。或者是弄到这个寺庙的这个广场上面，就是批斗啊，或者是没有那种的做法，或者抽鞭子呀，或扇巴掌呀，反正就有些地方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些刑法嘛。就是佛教里面没有对个人的直接的，就是业和因果，你是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道理，然后一切业各自负责任。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你不想待在寺庙里逃跑的话，有些你的亲戚啊，你的老师会找你。可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执法部门去找你啊，怎么样把你抓回来呀、啊？这样就是，所以这样。但是有一些人世俗当中，有些人会说，就是某一个人是政治和尚啊，某一些人稍微有一些钱财，这样的话就觉得好像政和尚腐败吗？这个要个人看个人的。所以本质上面来讲，富有本身不是一个罪，就是从大乘佛教来讲，如果你受的是比丘的戒的话，那要看哪个角度讲。如果你是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拥有这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或许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另外一种讲呢，就是说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随你自己的这种动机，随你自己的根性来决定，并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一切好坏依赖于你自己的这种心。然后就是这类的，就是这些方面。然后，因为我们有些人说，就是所有的政治应该是很黑暗的这种，这个也不是这样子。 政治是不是黑暗呢？就是因为，怎么讲呢？由于这种就是又专门，如果你浇浑水，哪里都是黑暗的。宗教界一样，你浇如果弄乱七八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伤害，然后过去有宗教战争嘛，一直就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这样被就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战争而消灭的。所以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宗教的原因？根本是人心。所以经济领域一样，有些缅甸那些冲突，他们在说就是是佛教和伊斯兰的这种的，他们把这个背景一直放在这两个群体这个背景上的来讨论的社会新闻上的。其实我认识一些缅甸人，我自己人去过，我去的时候就很短暂，不了解当地，我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意思说，据他们有一些人说。根本上面就是有信仰的这个冲突的来源也有，还有一些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如果大家翻看过去，整个南亚的历史都是被穆斯林所侵扰的一个历史，东南亚也是，南亚也是，中亚也是，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有机会读到历史这样的时候，很害怕未来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这种苦难，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因为这种经济的原因，因为我听了一个那个缅甸那个就不是一个吧几个人这样的，他们都有一差不多一样的一些说法，他们是说就是那边就伊斯兰的人这些，比如说跟佛教徒结婚的100%会把他们的太太转化成伊斯兰，就不是的话他们不会结婚。这种的，而且，就是转化了以后呢，就是他们的子女也好，没有任何自由再转化为佛教都是不可能的。其实很多地方对佛教有感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贫穷或者很多原因，跟另外稍微富有的人结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这种的，反正有富有的人，有些有四五个这种的太太，或者这样，可能很多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从各种角度。然后还有一些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历史原因，有一些是这种现实的这种宗教的原因，也有一些是经济的原因。经济的原因是他们说，穆斯林的人很多是以前比较成功的经商的人，就佛教徒的经商的人普遍没有穆斯林的那些做得好，在那一带。当然，他们现在所处的那个地方很贫穷，比缅甸其他地方可能算是一个其中很贫穷，但是。因为穆斯林很多是他们也有全球的视野一样，他们有这个中东啊，就是包括像北非呀、然后中亚呀，好多国家都有他们朝圣啊，或者是有很多这样宗教上联系，以至于东南亚他们以前也是做生意的一个王国一样的，就是建立伊斯兰帝国的那种。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们是相互帮忙的，哪怕是去吃一顿饭，他们也不会去别的佛教的餐厅，他们一定要去。当然，跟这个跟宗教的习惯有关系，就是清真的不清真的。然后就是意思说，他们消费的时候和包括他们开很多金铺，这样很多当地人很喜欢那个嘛，就是他们会联合起来，很团结的，就这种金饰呀那些，都是形成一种掌控那种多少。所以他们缅甸的人觉得你们那些外来的人，而且人数还远远没有本地人口多，却控制了很多的金融的命脉，他们就肯定就有意见。这跟华人到那个，像马来西亚呀，或者是印度尼西亚也有一样的差不多问题。他们不是伊斯兰徒，所以是佛教徒嘛，但是地方的人很多是伊斯兰教徒，华人是佛教徒很多，他们来到那些地方，然后。做生意啊，因为外来的人可能就是生存的那种的心很强嘛，然后做生意各种也跟就是的发展起来的很多行业看的前景，而且各个地方眼睛稍微开阔一点看，因为懂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最后变成说可能那边的就是主要的一些经济支柱产业那些都被他们就是垄断了。所以这样子，很多人有发生过一什么仇杀嘛？以前华人那种，好多人甚至里面都有高层的这军方背景的那些人引入，把很多商店的门用便装的军用的卡车把那些门打开，然后他们跑掉，让别的人抢。 那种的，然后也就杀了100多个人还是多少人不知道，就类似的，就是缅甸那边也有这种的情况，经济的原因，所以那你说只是纯粹是一个原因嘛，也不见得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也有外交或者是国际的那种另外的国家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就是，这以前我们也只说过，就是在孟加拉和缅甸这一个边界相互就是在一起的国家嘛，孟加拉以前是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个社会，他们那边有很著名的很多佛教的寺庙和这种广大的这种信仰者过去，但是这么就是差不多接近1000年的历史里面呢，逐渐的，就是佛教徒人口已经变得非常稀少了，有还是有，在山区呀、靠近缅甸呢，就是那些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就是不断的就是把原来的佛教徒的社会，很多人都有点怎么讲，慢慢就人口太少了以后，就变成边缘化，然后越来越推到山上，越来越推到山上，然后后来有旅游发展旅游或者怎么样，山上的那些就是被怎么讲呢？赶走，纯粹是赶走。警察就在旁边，有一些佛教寺庙被烧的那些那种镜头都很多。但是大部分好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外面的那种主流的媒体上并没有报道那些，因为是一个乡下山区那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嘛，估计那边就是那个。什么孟加拉也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嘛，全世界最落后的一个国家。然后人口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但是本地的人就一线之隔，他们知道那边就边界的那边发生的很多事情。所以而且很多人去写文章啊，去抗议在打卡，写那些报道的记者被枪杀。然后抗议的那些被就怎么讲呢？阻止什么什么，反正很多人在那边抬不起头来，佛教徒完全，所以类似的就是你是虽然是两个国家，但是就是紧挨着相互，所以外面的很多人我不知道，就是这方面的其实报道很少，所以但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说那个什么。那今天我们不是来分析这个罗兴亚那个事情，但是意思说那边的人从200年前，他们说世代居住，但是时间呢，就是人口集中的成暴涨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那么长的历史。虽然你说，之前有没有来往啊，这样子肯定有嘛，两个国家的边界这样子，但是所以有这种，但是是不是这个就理由就打击他们，肯定是错的，就是佛弟子不论是什么小乘大乘。金刚乘里面都，哪怕是斩自己的头的时候也好，说不要去伤害别人这种的，就是以前有一些人做得到，像现在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很多的，也有一些这出家人，也不是一些人吧，就一个人比较有名的，在曼德拉那个城曼德里。成了有一个法师就变得有名，就是他。其实别人说他是什么恐怖分子，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你可以看他的言论，他只是说，就是佛教徒不要跟伊斯兰教的人结婚，他害怕受到欺负，就是这佛教的妇女们这样说的。这个就是个人的自由，我觉得不是和尚需要管的事情。但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社交媒体，他们上面一个造谣就可以引起很多冲突。有一些是，比如说被打了，然后被说成是又被强奸又被打了，比如说这样子，然后整个很多地方没有马上能够证明这些是错误的信息的那种的能力嘛。那民众的情绪一激动，本来就有就高温，快一点火就着了。所以就两方面都有动刀动枪打起来，但是人少不够人多。的那种力量大嘛，最后受害的人多数，就是伊斯兰教徒的那种人，所以类似的，如果我们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呢，有很多高僧大德他们也讲到，说如果佛陀在那边的话，他会拥抱这个伊斯兰教徒，那意思是说，伊斯兰的教徒的人，他们就是在那一刻 应该是说人多不能欺负人少这个意思吧，一个我觉得，然后也不是欺负吧，就是人多的话，应该就是保留这种，应该去正常的渠道，而不能够就是举行那种私刑一样去民间冲突嘛，不建议这种。另外一个就是当兵的去管理的时候，当兵的很多都是佛教徒为背景的那种，他们对穆斯林也有很多人也有排斥的心理。所以他们做事可能或者不会那么公正，或者是有时候会就是滥杀无辜呀，或者是打人呐、啊，就强奸了什么，很多人的教育水平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吧，军纪各种。所以很不幸的就是穆斯林在那一块就变成，怎么讲呢？就是闹到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包括对佛教徒，然后那边的人就是，非常贫穷，很可怜。他们不是那种就是，很极端的那种很强大的势力要灭这个缅甸那样的一个大的集团，这样他们是就是讨生活的那种人。所以，但是你如果从种种角度看到有很多原因，所以我们说学习这种的，比如说世俗的、军规的这些教研呢。可以帮自己建立一些，就是对于是非的一些判断，然后去做正确的事情，根本上面肯定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有恶法的话，伤害很多人，就是不要立那些恶法，也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有一些是基于这些错误的这种，包括入宪法也好，入民法也好，入和什么刑法这些上面，如果过分的这些。强力的那些执行，这些会生灵涂炭，是很多人人头落地，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嘛。所以说，就是暴民嘛，有暴民，民间有暴民说法，就是他是不符合、不符、不遵守公共秩序、不遵守法律的，就变成暴民的，就是对其他平民形成伤害的话，就是暴民嘛。同样的，就是也有暴政，就他也是这种恶法的这种引导下，可以对平民无辜的人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避免这些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学习入那个军规教研论。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内容。行，我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地方是，与诸家破信心，大妄语欺世间世人等，切莫助长其势力，应当压制略，作重，所以应该有一些是那种，就是怎么样，社会上有暴力，家庭里面有家暴啊，很多这种的。本来有好的这种的经营家庭、经营一个人生的想法，结果就是有些人心情很不好，还有些导致其他人轻生，导致其他人不珍惜，说明有些时候能够就是错误的见解的引导下做事，包括过期式的大妄语这一类的，这个上一次我们讲的好像电话诈骗的这个，就是欺世大妄语，包括有一些，过去的时候怎么说呢？假大空这种说法有吗？就是这个在商业领域也可以有假大空，政治领域、宗教领域也可以有假大空，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伤害，所以应该说不要让这种的假大空的力量势力增长，然后。不应该去，怎么讲呢？无限的放纵，应该就是有所这种，怎么限制？就是个别的人，过去在清朝或者民国很多时候也有这种邪教啊，这种突然兴起很大的，就是说 掌握整个宇宙、地球都怎么样的毁灭，还是怎么样的？就有地方有，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自杀呀？也有一些骗局很大的，什么庞氏骗局吗？还是怎么样？我们国内不是也有很多这类的这种那种，很多民众去讨这种的生活，一辈子的积蓄、家人、亲戚、朋友所借的所有的钱打进去的，我也碰到过这些人，他们诉苦。什么双保险一样，双贷款还是银行本来的股票再贷款就把你套死套牢，然后用不得，反正那种几乎弄，还有那种过分的高利贷这些，可能反正这些，一切妄语嘛，就主要是这样的事。过去好像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出现了很多这样，我不知道有些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内容我没有办法判断，他们是好是坏，是正是邪。但是过去好像在民间被历史上面就定的，好像这样那样的，就是叫很多一贯道，好像以前过去也算是个邪教。有一个一贯道的人曾经就是坐牢，怎么说？他说了个反正话挺有意思，但我就不说。但是我说一个，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人叫夏姐，他是一个很运动员，很好的，很擅长打运动，篮球啊什么。然后他说那些学生运动都去北京，他说他也去了西宁，其实没去北京嘛。那就叫回来的时候，别人问他，他说我去北京，怎么样啊？怎么样的？他说我看到，就主要的三个领导人都在那边，这个意思。然后向他这个招手这样，然后在那边天安门城楼上嘛，跟，然后后面他又就是从到天安门后面的，刚好这最高的领导人在那边打篮球，然后他说，就是一起打了一场篮球，我给他就是跳过来的，他说不是拔萝卜嘛，有这种说的嘛，跳得比他还高，从他头上这样拔萝卜拔，然后因为这句话做了好长时间的牢，就这里。还有一个人，反正就是这类的，就很有意思。这真实，所以有现实的这些后果。精通三藏，诸境界，持教成就瑜伽众，立国诸境之庄严，恒久赞颂并恭敬。我看，对，就这个。就是精通三藏的话，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经律论三藏，然后在藏地的那种大藏经、虚藏经这样分的话，就没有单独把律藏分出来，就是属于就是佛亲自讲的就归为经，然后其他的就归为各种的自律的就交接，那就归为论这样。所以经论这样，或者在经律论这些都可以。然后以及持教成就瑜伽众，就是境界主要指的是出家人。瑜伽众的话，主要是瑜伽士。这个部分，所以像佛经里面有时候读的时候也会讲到王舍城灵鹫山，比如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主要是说王舍城的时候，就是指的是在家众。因为他们住在城里嘛，然后讲灵鹫山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就是住的地方，所以僧俗而终，这个意思，这里面也是一样，就是精通三藏的，持教成就的瑜伽士，精通三藏的出家众，这些呢，就是说，就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变得有意义，就像过去的话，有好多这种科学家，一个民族当中、国家当中的人口比例当中，有多少是这种受高等教育的人？然后受高等教育可能是技术上面的、知识上面的，但是德和那种心灵方面的话，应该是这种修行者的这种，所以这个上面说恒久赞颂并恭敬。这个在社会时尚当中的确有这种，就是在不同的时代，敬仰的人物不一样。在 重视精神的修行，重视内心，以及重视某一种的德行比较高的话，应该会尊敬，包括一切敬行，就是善行，智者的这种行为很多，很赞赏，很赞美。有些说弥勒日巴这样一听到的时候，故事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启发，乃至于处理心这种慈悲心的。但是对于一个完全对这方面一点都不在乎的人的话，弥勒日巴疯了嘛？一个人跑去山里面吃苦，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有一个山里面所谓的成就者，都是一什么说的？就是一些吃苦的人吗？还是怎么样说的？对，他们不了解嘛，外面只看外面。对于有财富的人来讲，一个和尚在那边很有学问，其实无所谓。看旁边有一个人身上有2斤重的一块金什么首饰，那这样的话被那个会吸引，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一大坨金绑在身上，应该是很幸福吧？或者是这或者过去的时候不是挂摄像头啊，什么什么，这是照相机啊、钱包啊，在那种就前面嘛。如果就是钱包很足的话。银子盘缠，什么腰间盘突出，不是吧？是不是以前缠对钱，是不是一贯一贯的，是绑在腰间的，不是吧？袖子里面了，袖子看起来很重的话，那就可能人就觉得挺好的。有些人有一个人，据说就一块银元，但是就贫穷，但是把双手放在那个，就是这个里面袖子里面，往石头上面敲那个银子，说一个。两个、三个，数到100又就基本上就不数了。过一会又数，后来被人谋杀，因为他是可能口袋里面有很多钱，他在那边摸嘛，最后发现只有一块银子和一块石头，就类似的，就是，就明晃晃的镜子在别人眼前一晃的时候，面子一下就挣回来了。而且有些贫穷的社会，他就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呢，一个种德行善行，我们不是上一次说嘛，就是意思说，你到底精进学习佛法，根本在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善慧，这上面。所以，一个社会上面向往善呢，肯定就是相对于比较平稳、安全，然后就是安居乐业这样，减少很多这种问题。然后，一个社会比较有智慧，这样的话呢，就感到满足、幸福。除了这种世俗物质的以外，精神上面也满足和幸福。这种富裕的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嘛，就心内心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外在的这种的贫穷就是随时能够就是增减应付一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一切就这些可以变化。所以，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过去城市里面有些人说不愿意来美国，有些人愿意去欧洲，怎么样？欧洲也许并没有美国这么样的富裕或者是，但他们觉得欧洲有文化呀，历史比较长啊，然后住在那边看着那些建筑，都觉得是有一点一种这个受到那种，所以类似的，其实人是很重视精神方面的，或者是文化价值这个层次上面。然后如果再这些都不讲的话，就耍刀弄枪，直接看谁可以把谁对付掉，就这种，这个就是秀才遇上兵，对吧？有理说不清，只要看你武功不够好的话，就啥也不是你，这种，所以过去好像也有这种故事，现在这些不说了，那就，我们就往下读。应当慈爱苦难众，压制非法势力增，国泰民安之境遇天人一生欢喜心。所以主要这里是，过往就是之前讲到，他不是那种肆意去伤害别人啊，就是像有些家政暴力一样，他不是很喜欢暴力啊，到处去发挥他的威力、权力去伤害别人那种的，他是平时是保持这种平等、中庸这种的心，只有他发现有人做很大的这种的歧视、谎言这种伤害很大对众生，那时候他会就是去出手去改善、会管限制，然后对于有学问这些的人呢，就是 就是他重视这种文明的文化本身吧，就是财富上面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国家的那种精神的财富，包括很多文献呐、很多这种古董也好，就是与具有历史价值，能够代表身份和某一种来源去处，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这些很多方面，能够建立政治政见啊、能够建立善心，对于人和未来事都有启发的，包括这些。的延续继承的人，包括不论上一次之前讲到手工业各方面，就每个继承各个行业的人，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个，生疏儿童上面有这种能力、有羞耻、有学问的人呢，他就是保护起来，和尊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王应该是具有慈悲心，对于就是比较。怎么样？处于劣势、比较边缘的人呢，就更有这种这种悲心，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运用不当，有些就是有一些国家的国王会被军事的集团所操控，军事的集团呢，他们到处惹事，到处闹一些小乱子，然后就是以此为。要挟说我们国家不安呐、又这个不安那个不安，就是最后就是自己的，就一个集团一个势力的，就是养活他们的这种力量，他们不能转移财产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花天酒地开销也好，或者是没有地方的没有用的地方没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大量的使用这些能量，力量去做。也许你比如说一年当中你做12次军事演习已经够了。但是他可能也许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每半个月都做这种，还有一些你做军事演习，就是那一个部分只用得着，就是意思说，比如说100辆车子，他弄1000辆车子、10000辆车子这样去做。对，有些时候你可以弄大的，弄小的，但是意思是说，常规的和特殊的那些上面各方方面面，如果他做的这一些呢，就是跟他的国民的这种资助，这能够支持的经费。很多方面不相应而去怎么讲呢？也去和邻国擦枪走火摩擦，这样做很多这样子的话，这些非法的势力就是要压制的这意思。你本身有时候敌人不在外面，就是在里面的这些人，就是以就一些小弟惹事，大哥难做人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很多就这方面的，他们就做这个是有些时候就怎么讲 careless 那种不管嘛，他就。可能有些时候是个人的习性不好，也有那种没有政治的眼光。有些人就是四处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全是敌人，这种的心，这个不好，这个就是也在威胁我们，那个国家也在伤害我们。以前就是，怎么，反正有这种说法，好像其他人都想要毁灭你，其实不是这样的，民间也好，其他的。个别的人或者是这样不喜欢某一种制度，某一些肯定有的，但是没有民众或者一个国家，他的最终的意志是要这个这种的国家极其少的，除非这非常集权的社会以外，就这种的基本上在民主社会看不到。就是要灭某一个国王这样，他有那种推广民主啊，或者是这个方面是公开的，就是民主基金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在任何地方，他们有这个历史嘛，所有东西他们的资讯。包括支持什么样的组织，他们都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呢就好一点，不然很多人以前的时候，社会不安全的时候，越有谣言多，越有这种到处抓间谍的心。过去好像朝鲜还是什么地方，他们就是采访，比如说很多个人里面比例很高的那些男的呢，就是喜欢抓侦探，就是抓什么抓间谍的那种的，他们男的都喜欢这个，因为都被就是有这种怎么样灌输成那种。就是观念，所以这意思是说，就是压制非法势力，在这层次，然后国泰民安自己的境遇里面，然后这样比较安心，欢喜的一个社会的话，不仅是人住的时候感觉平安，没有感到危险，因为有些时候国内，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很愤怒，美国呀、欧美呀，或者是日本啊，反正就外面也有这种。觉得怎么讲呢？所有东西都，就可能有时候是缺少平衡的信息，主要是缺这个东西。 另外一些呢，就是习惯性的一种的思维，它就谎言告诉1000遍、3000遍、5000遍，那自然就变成他认为就是这样子。这个也可以理解，其实很多方面，所以这意思是说，在一国的君主，如果这个君主是相当有智慧的这样子的呢，就是他要看是吧？不要让各种部门、各种系统当中，就是以各种没有必要的这种设定各种假想敌，和各种危机，就人为的制造危机，然后绑架政权或者是国家这种的做法，应该是让国际呢处于一种非常和谐、放松、开放的这种状态，而不是人人抓的那种小偷那种心态。就因为这种都很多人都经历过嘛，这经历过以后回头看的时候，觉得，那个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呢？不是一种文明的这种制度，文明的这种社会，至少，然后后面这个为求利润而经商，时而前往其他境。聚集众人以首领，安全顺利而前赴。所以这个，那君主也一样，他也去其他的国家，为了经济商业就实施。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新闻，可以看到有很多国家领导人去什么 G8 还是 G 什么20还是那种，或者其他的各种商业的这种单独的为共同的会议。然后聚集众人，就国家的这种首领，然后前往顺利的安排各种的会面来结束，包括经济的战争或者这一类的，就是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的话，给有所改善。所以这个就当然，但是18多少年写的书里面都基本上写到了很多各方方面面的这种需要，人数鲜少难成办，聚集众人共协力，轻而易举能成事，君主如是应组织。所以说可能一个是一个国度需要人口嘛，就很多大的国家、小的国家，很多地方人口不够，又变成很大的问题。好像日本好像有鼓励生育人口，如果你生育的话，国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补贴。这种国家好像不丹也是，过去只有就不到50万的人，所以后来就大力就提倡，就需要更多的一些人。人少的时候，太少的话，就很多行业各种的这些。领域都没有足够的人去做事，但人当然过分太多的话，又教育不够，这样的话会变成很大的压力，全球性的压力，国家性的压力，像刚才我们说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人也很多，全世界第4个有多少个人口大国，像孟加拉那些人口真的很多，但是就是没有好的那种的环境，还是。所以也，就是能做的事情也有限，可能就人是一种因素吧。但是，很多国家有一些，比较贫穷，他们没有好发展好整体系统的那种发展的愿景和计划，很多就变成务工和外劳那种的。比如说孟加拉，他们很多就全是建筑工人，就比较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呢比较多。就这方面，中东啊，甚至各个地方就做工人的那种，或者是做运输啊，反正就吃苦耐劳那种的，来赚外汇国家。然后像墨西哥很多地方，好像也是他们的外汇和那些工人在外面汇的钱是很大的一个国家的收入，这种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很多事情真的有聚集和协商，这样的话能够组织。不是我们也有上合组织，还有什么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有很多，不是我们，就是在国内有上合组织，好像就中亚的一些国家，上海合作，境内中呢应该是可以 做很多，过去好像就是有组织，那么欧洲也有那种二战以后，一系列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计划，像那些中文叫马绍尔计划还是什么什么计划，就是这种欧洲经济复兴的这种，像日本、韩国这些也有就是一揽子的计划，然后他们国家振兴战争以后，好像伊拉克那些地方就不是那么成功，虽然改善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成功，不断发生很多事情。为令众生相互间和睦友好，不争斗，如是君主应采取温柔粗暴事相事宜法，所以这种也是一样。就这个作为君主来讲，所以说，为使这种民间的相互之间不搭帐，比如说乡民呢也有很多冲突啊，就农村之间呢，就各种各样的就地域界限或者是种种的原因的自然资源的争夺，工农，所以说在国内的这种民法吧，应该这里面主要是像类似的，或者说这里面呢也有，就比如说。有惩罚的那种的法律，比如柔和的这种的法律和比较稍微粗暴的法律，就是应该是和怎么讲都有的这一些，比如说像好像这两天美国说联邦的层次要恢复死刑这样子。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就联邦层次没有死刑，只有各个州自己决定的那种。但是整个每年可能死的人很有限，就通过州也好，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但十几八十个这样子。因为这种杀人放火的人还是不少嘛，但是就这边判死刑的人少，有些像南部德州那些可能判的多，其他地方就少。然后恢复死刑，这个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死刑是最好的。因为之前我们读过这入刑这循规蹈矩的里面也有嘛，就是说处刑极刑里面没有这种不要做这个最好，建议不做死刑。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很多人会有这种以命抵命的这种想法，然后那你没死的话。就其他的家长啊，死去的人应该怎么就永远在就没有这种，也有他们的道理嘛。就是从长久的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谈这个现实的话，所以但是滥用死刑的话，其实也很可怕，所以这些方面，包括说量刑这些方面，就应该说。在什么时候，包括吃东西啊，包括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扣在手上，什么样的严重到程度的时候应该有脚镣啊，应该反正就是很多多大的房子尺寸当中，光线呢，很多方面应该有一种的比较，就是意思说，如果他非常危险，能够自杀杀他那种的话，那你就应该有隔离、安全保护啊，这类的以外，就是还有一些呢，就好像是，像全世界很多地方有一个经济犯罪员，曾经我读过一个好像报纸还是什么，在美国，他是反正比较高层的华尔街的那些，反正就抓起来以后好像很享受，就相当于住在旅店里面，每天都有早餐送到门口来吃饭，都抱着他，只是限制，但是其实他那种不是那种恶劣的强制劳动那些氛围里面。官员呢，或者是达到了某一种的知名度呀，某一种的级别，可能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他就是不让你制造其他的影响啊，意外，监禁起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也许只抢了5块钱、20块钱，被弄到好多那种的，所以这样比较的话，也有很多不公平的。虽然人有身份地位的差别，但是就是这些应该怎么记功记过，这是一个系统啊，就这一类的，应该有，但是，从佛法的修行这些来角度来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 转变好的。那么看起来非常凶猛的人，像以前那佛陀条幅，什么杨戬摩罗那种的，杀人就甚至他也要想杀自己的母亲这样子的。但是这种恶人都变成寄生成就的这种人，所以类似的这个人，是吧？但是当然，他们法律和世俗的层次，他不是，就是移植佛教去交接的这一个是因缘，所以。对，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温柔、粗暴这些都相适宜的方式，来就是最终来讲，就是为了相互之间不伤害、不争斗、和睦的原因呢，就是立这个宗旨。不是为了打，或者是为了官而官，也不能就是现在纯粹是为了劳改犯的这种的剥削他们的劳动，然后让他们就是没日没夜的去干活、不发工资那些这些上面。所以判重刑可以干更长时间，就免费的劳力，那样的话肯定是不好的。就是因为如果有你不从因果这些上面想的话，那你就觉得没事啊，这个就是机会、机遇，所有都是机遇，就是都是机随机的，就这样想的。但这个里面后面我就之前讲到，就是君主也好，他是权力大，但是他上面呢有这种的规则，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精神意志或者什么样的，怎么样信仰也好，这个会引导他说不做那个极恶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嘛，都会就是恐怖，都会有害怕，都会受苦。如果你觉得他受苦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说他是另外一个你的亲戚朋友，我正好就觉得哦，那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是你的家人，换位或者说你自己。能不能这样做？如果判你刑，说你说啊，其实5年10年都差不多，给他随便判个10年8年吧。那你说对你自己来讲，有些人说啊，你10年8年就无所谓，给你判个10年吧。这样想的话，那就觉得是很不合理。然后我也会就是有怨恨，有各种各样。所以从业因果上来讲，就不合适。与诸各自趋于近，众人共同所享用，自己因分受用外，依法遮止贪，偏惰。这意思说，因为每个人，就是每个行业、领域、部门级别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话，就是整个国家整体上面国家的系统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这个在自古以来应该都是这样子。只能执政为民呢、啊，民以食这种什么我不知道，民以食为天不是这句，应该说国家国民吧，应该说这种国和民就是关系很紧密嘛，所以这个意思说有一些是。这个国家共同所享有的，有些是就是个人自己能够处分的这种的财物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是侵占很多公物或者这样子的话，就应该是有法律的方式来遮止这一些。如果在比如说一个集团也好，国家的矿产，比如说或者是这一类，这些呢。有一些是，就是国家的财富，不国家的这种森林啊这一类的，有些是允许每一个人，比如说有些地方有这种的法律是吧，允许每一个人每年有可以用多少立方的这个这种怎么说木头，或者是采矿的话也一样，个人的小采矿它有规模要控制到多少，然后你不能用那种超大的机器去挖呀。或者是你挖是可以挖，但是你要就是付一些钱呢，或者是给你一种不同级别的这种的允许的这个证呢，这类。所以说，这个是这一个部分。比如说有很多公共的资金，除了公共的资金的话也一样，这个是根据你自己就是允许授权的范围里面用。而且有些是专款专用，这些的话不能够动那些钱，就这些方面。 国境注重彼此间齐心保护自国土，无有偏袒因一病，守护境内瞭望楼。当然，这个说到一个具体的部分。所以上面讲到，就是说，一个国家是，有爱国之心，应该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个爱国心。然后，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不好的事情。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许，爱国现在不是很多提倡这种什么爱国爱教嘛，这种说法，这个好像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好像最早提出来的一个人是那个，那叫什么？一个格西西罗加措，好像是他，过去他有先参加国民党的很多这种活动，后来就是当了好像青海的一个高官，怎么样的一个出家人，很有学问，曾经在拉萨。就是三大寺里面，都反正就是留下一个名声，就是他是很有学问，但是很多他也是性格比较强硬的人。后来很多见解啊、观念啊这些不同，然后最后他来到就是内地，这么一个人。后来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了，就是这样。所以，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你要尊重当地的法，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的话，应该尽量守当地这种已有的这个法规，就是遵纪守法这意思，就是你不是来就是挑战这个权威的，你就是守这个地方的，你旅行路过或者怎样，你应该做一个守法，守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些上面一样，就是保持一种的怎么讲和合这种的状态。然后从这种的这么大爱或者这些来讲的话，一个国家是应该很小的东西，很小的。所以，但是有更重要的，比如说一切众生啊这类的，就是我们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就平等无量啊这些方面，这些都是修行的人的一种目标嘛。所以最主要的一种想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极端的那种的想法，就是其他人呢、我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很重要，那就是有喜欢这个国家。像其他的国家不是那么重要，喜欢这个人民，其他的人民不是那么重要。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应该有一种广泛的、广大的心，就是不要导致这种的问题。所以，这个其他人就政治人员说爱国爱教，那是他们的一个看法。从佛教内部来讲，其实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可以爱国家，但是同时爱所有众生。就像你可以爱你的父母，即有你的父母爱一切众生，如母有情众生，他也有这种嘛，就是思维从知恩念恩报恩，然后推己由己及彼，就是到陌生的人，到就亲戚一圈一圈很广，越来越广的，乃至于就是无类别的一切的众生，或许就类似的。如果有爱国的心，然后你可以把它变成说，我如果身在其他国家，那何尝我也会不会也会这样想，也是类似的。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人由此及彼，然后去推广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有同等的爱国的心，天下何不是就一样的？所以是类似的。但是说这个在世俗间，毕竟就是你活在某一个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在那样的一些环境里面，所以而且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一个社会另一个社会有很多种的这些共同和协作，也有很多不同和相互不相要的内容，包括有些人排斥异教。其他国家的各种宗教传过来，一些甚至排斥其他国家的各种商品，有些排斥其他国家的制度，什么都有嘛。那这些时候就看，就是多数民众的这种的愿望，这是为什么民主的这种观念嘛。如果没有民主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随 各自的这种福德缘分。佛说：“沙门婆罗门乃是君主之根本，故应当以己身重事，保护一切诸僧团。”所以这个呢，这是过去的一个，等等，我看一下啊，这个记了一个他的名字，我记得，对，这里，上一次我们说恰那伽，就是那个叫恰那伽，就是应该这个词吧，他写了一个就是过去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那种婆罗门的一个老长老，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写这么一个内容，就好像这个也许是《正式论》这类的里面说，这个人是大概是就公元前的350年到275年这么一个生活的人，那就2200-2300年嘛，这么一个人，他写了很有名的一些内容，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国王是最高的权力，就是最终的最终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根，就是这种正确性的这种它的这种来源呢，源自于这种和尚和婆罗门。这是为什么在印度种姓上面，国王其实不是最高的种姓，就是在刹帝利那个层嘛，Brahman 是那种教长是最高的种姓上面，他们很重视，所以过去。讲到怎么讲？释迦族的时候，释迦族是武士阶层的一个族，他是王族嘛，后代，像这种，所以然后讲到说，这个有最终得的果的话，这个树一样的，就是这他用树来做比喻，就国王是这个树体的话，树根就是。就是正确性、错误性这种的倾向的这种，就是意思说，精神，这精神的最大的这种营养或者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种婆罗门或者是和尚或者是出家人，或者是这种修士吧，那种，所以这样说的意思是说树要保护树的话，不要伤树根这种，然后说，树体是这个树根是这个精神，它的很多决定依赖这个精神，精神的营养来自于这种就是教长或者是说精神的这种领袖或者这类，这个在很多印度的画像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所有的画像旁边就有一个后面侧边坐的有这种精神的这种导，在他好像就给他说你这样做那样做那种谋士一样的，但是他是就精神上面德行上面各种的引导。这种今生来世吧，这样。然后说这个树的枝杈，这些是各种部门的、大臣啊，或者是军事啊，或者是经济、各种农业、各种建筑这些方面。最后，然后树的上面的叶子，这些是老百姓啊这种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整个树开花结果的话，是靠大家的努力，共同的这种完成。没有树叶，没有树瓜花果，没有树杈支持啊。树体树根的话也不行，就类似，所以过去也有讲的，就是说沙门不敬王者，在这个佛教的传统里有这种的。现在沙门就服服帖帖的，就什么都跟，但是过去是这样，沙门不敬王者，你不需要就是俯首帖耳，对于世俗的领袖的，你是尊重他们，是就像那种就是过去很多长老，就是现在泰国也是一样嘛，泰国的。最高的行政长官或者怎么样，他都会就是跪拜在这种僧王的面前去，就是礼敬，就躺在那边。上一次不是有泰国新的皇室这个任，怎么讲呢？4、5月份不是有个新任的太皇嘛，老太皇死了。他就是新开始的时候，你们看可以看那个在录像有，他在僧众面前做供养、做礼拜，这样就是这种。所以这个传统在以前的，就是很多社会里面都有，或者是说在没有特定的信仰的有些，就是说蒙古和比如说通古斯人很多这一类的后代，他们相信天啊怎么样，然后去祭天啊这种，但是有这种， 僧的传统，印度的传统里面应该就印度半岛的一些地区，东南亚的很多地方也有这种的传统。所以这里面说说人王，就是没有这种法王大，法是法界一切嘛，人就是一个国土嘛，就是人王以不自骄慢自大。所以过去有一些帝王，好像在清朝的时候也有，好像我没记错的话，雍正皇帝还是那个，就是在法座下面听课，这样子张家活佛。当然现在也有某一种尊敬，还看人吧，就某一个领导人之间，某一个他们对于历史文化以及各方面的这种，这个轻重，深度浅度看的不一样，个人取向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讲，他们就无所谓这样了，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你的这些作为，一是表示你懂历史，或者是你知道怎么就是知道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哪里。然后你自己是有这种取舍、有德行的这种差别。天降什么大任于什么师爷还是怎么样？是吧？天降将就那种的。人都就有使命嘛，但是有些人说我有使命，但是那些根本的营养精神的这种传导都没有，然后别人一看你有什么使命都看不出来，时间差不多到了是吧？哦，还没有啊，还有一点时间，他们是6点开始的嘛，在做。所以就是讲理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的道理可以讲。这种不讲理的话，好用斗狠的话呢，就是理就没有这种太多，就是生存的那种余地。所以要看这种哪一种社会。所以在这里面呢，又讲到说，故当以极僧重视保护一切诸僧团。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像藏地过去的时候，有15%到20%的出家人口有出家众，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些人会想，是不是经济上面、社会上面有很大的压力啊？这种的，所以这个，看社会的发达和富裕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极其贫穷的话，肯定压力就会大。如果一个社会比较发达，而且物产很丰富的话，这些压力会自然会小。这样子。然后整体上面来讲，有一种说法就是：心善的人家三个出家众，作恶的人家加三个吸烟的人。过去我们家好像有那种说法，就是意思说，杀生的那种的，像是那些是不好的，这些做法。人的生存方式很多，但是像我们，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人口过分膨胀嘛，人口压力其实很大，很多国家。然后你，但是你跟谁说你不要生孩子，其实每个人的自己的想法不一样，谁也不敢，就是有很多国家不敢，有些地方强制性。但是说有些又怕这个怕那个，有很多怕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持戒，就是出家人那种。天然的避孕的这种的作用，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是人口膨胀的问题。但是有些国家人口有就是减少的很快，好像多少年可能未来都可能很难增加，所以他们有人口缺失的危机。然后任何相和时间境，若有令民。安乐法，则比君主统筹后，应当如是次第。所以，这就是意思说，一个君主他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方法给民众带来安乐？ 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种做法。在任何时间、任何住所、时间境里面呢，所以说做主要的这种策划啊，决定，说给民众带来利乐，所以这个想法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就你如果认为觉得物质对民众的利益是决定性的，这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发展 GDP，就这个是。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可能说，其实幸福指数有很多种，也许有些人想发展到那个层次也做不到，但是就是或许别人认为那你是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安慰自己一样，但是也有就是真实真真正正的能够看的时候。不是过去有一个采访说你幸福吗？这种啊，我不幸福，是不是我姓张还是怎么？开玩笑的有这种民间有这种说，但是，就是忽视内在的幸福嘛。那别人都并不觉得幸，就是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幸福不幸福，只是在一些微目标啊奋斗，然后没日没夜的这种，到底？说你为了就是有一个居所，吃一点饭就那么辛苦吗？需要那么就是四脚朝天一样的去努力吗？你就这些上面，所以过分的这种物质，包括不可再生的能源，在 GDP 的这种动力运作下，就是全世界污染特别重嘛，气候都可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不正常。然后说。有很多东西，像美国社会有很多人没有存钱，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很多是他们真的不是那么买那些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买了以后扔了以后嘛，而且包括自然资源很多来的东西，就是包括吃东西、穿衣间的不珍惜，可以重复用的东西根本就不管，因为那个就是有专门的公司在经营这个去做这个，所以好像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但实际上面。有些时候，一切都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从这种的角度来看，就包括鱼一样，海里面的好像以前我看了一些这些数据不一定可靠，但是好像说2040年的时候，可能海洋里面就已经很难了。就现在已经其实很多地方都很难了，海洋里面都污染了，就各方面资源耗尽了，人口暴涨，有一些不是预言，好像是不是霍金预言说。有可能人会毁灭自己，有这种好像说，像你们可以网上查一下，最终就是足够聪明把自己毁了就行了那种。上面的意思有到某一个点，有一些是很难再回转过来的，有一些难度。比如说，全球气温升高，然后不是很多全世界的冻土还是怎么样，又复兴海上面释放怎么样，土地上面释放，比如说西伯利亚整个冻土和南极、北极的很多。退化的冰和那些里面原来存的那个什么，氮气还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也许一氧化碳吧，还是什么，那些气一放出来的时候，就人很难再把它弄到正常的状态去，很难释放那些。当然这些科学家里面看到有这样的报道，我自己对这些方面一窍不通，但是或许他们说的是真的话，那我们正在面临很多正在。怎么讲呢？往一路走到黑的这个决心上面直奔，往前拼命的往前跑。所以这样讲的话呢，不单呢这些我们是碳负值，什么不是正面的碳排放，我们是负面的，已经从外面的污染正在吸收当中。那这样子他们什么都没做，反而在做很大的贡献。好像民众也一样，就不是说过得有多好怎么样，但是还是比较自由，也是有一定的法治。然后尤其是有这种佛法的信仰啊，这些自由，所以感觉很多人不是说愿意去不丹看一下嘛，很多是这个原因。因为不丹本来很小嘛，其实与周边的好多地方就是差不多嘛。那他那边有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国民幸福指数，不是 GDP 的指数。所以他们也有就是严格的。法律好像过去的时候，森林占80多%，现在好像少一点，可能70多，对吧？森林覆盖面很高，所以他们也不会说急着说卖掉所有的木头给这个邻国呀，怎么样去暂时发一会儿财那样，他们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些计划。所以说， 不论就是你相信哪一种的，给带着民众带来最重的，应该是多重方面，应该也不是物质都不重要，肯定重要，物质的发展很重要，比较理性的发展，不是那种掠夺性的和非常浪费性的，尽量减少这方面，可能是好的。如果是因为开发这些快速建设，然后最后弄了一身的债，就像。你买了很多首饰、黄金什么各种各样，最后你背了很大的债，这样的话，很多国家也生存很困难。把那边打开一下，我也不知道呀嘿，时间差不多，我给大家念一下内容啊。司法保曼论啊，特别好的一个教法。下一次有空的话，我们这个有冈波巴大师，还有叫那个不够公正者的，这样子。比较两个版本其实都比较接近。念一个啊。元气赞，宗喀巴大师，任凭照见与阐扬智慧妙说甚无上，彻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前即首礼。世间所有诸衰败，彼之根本为无明。佛说若见缘起意，既能断除无明痴，尔时具有智慧者。如何依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是凝滞较精要。较之精要。尽善尽美护主您赢得赞颂方式中，书庙稀有堪为最。既是畅演缘起理，言某谋法缘起一缘生。比比法乃自性空。较此妙语更稀奇，完满学说何人具？凡夫愚众缘何法？编织束缚反坚固，精通笔理诸智者，轻读斩断析论网。出此教义无余故，本师美名为称名。众外道徒之虚词，犹如狐狸充狮子，岂在导师其一处？岂在圣说其乎主？巧妙宣讲缘起法，本是尊前我敬礼，唯行利他佛陀您为度群生而恩赐。正法醍醐空心意，断定。依据无伦比，即是依存缘起理。若有何人于此意视为相违不成立，岂能领悟您真意旨？您许有朝一日中，现见空性缘起意，方知自性本为空，能有所为亦不薄。那个背吧，是不是？若是。与此恰相反，空心不可起作用。有作用者无空性，坠入恐怖之深渊。为此，您至正法中竭力赞叹见缘起，于此非一切皆无有，亦非自性成实有。不观待如空中花，故非不一而存在。本体若成彼成立，观待因缘则相抵，故说除非因缘生， 毫无离之法，亦无有，也非有。除非自性本为空，毫离之法亦非有。自性不可转逆，逆转故，万法若有少自性。万法若有少自性，譬如涅槃不迎离，一切息论不可息。为此，佛以狮吼声与诸智者广众中，述说禅师无自性。于此，谁人能逾越？自性无毫无，不是自性毫许亦无有。自性毫许亦无有，即与依此而生此，一切安立合理性，圆融无为，何须说？为凭缘起之理由，绝不依与边执见。此善说即不主宁，至高无上妙语音，万法体性为空性，由此即有此因生此果。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助伴，何有交此更稀奇？何有交彼更稀有？若依此理赞扬您，绝非赞美非他莫属也。有为愚痴所奴役，于您怀恨相敌视，彼者无于无自信因，心不纳受何、有何期？原本承认您教典珍贵宝藏即缘起，反不堪忍空性吼，于此我觉颇稀奇。导向无有自信门，首取一指为缘起，若以彼名执自信，有何绝妙之方便？因此众生而迈入一切圣贤必经行，无可睥睨之精良，踏上宁喜之妙道，自信无改无冠带，缘起冠带非业有改，此二如何于一世互不相违并存以而并存？凡是缘起所生法，自信本来无形象，然而显现为彼者，故说此等皆如幻。您所宣说之教义，如理如法辩论者，悉皆无机如可如称可称入。亦有此理可明之。倘若有闻，何以故？因为凭依此事说，未见愚见未见之万法，能离增益及损减。依见您与无辟底，曰理由缘起之此道，亦于其余之教典，堪为正量起诚信。如是照见宣说善宣说，引之随行后学者，远离一切诸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故，背离您之教法者，长久辛苦而修行，反如呼唤过诸过咎是。我见更为根深故，其在诸位有志者，此二差别已认清，而是焉能不由衷？于您深深其恭敬，您教浩瀚说不尽，纵与只言片语矣。片语意，获得笼统之定解，业受于彼殊胜乐。悲哉我为愚昧悔，虽与如此功德聚，久远以前已皈依，未曾领受少分德，然而迈向死主口，生命相续未尽前，于您些许生坚信，由此自感有福分。讲说之中缘起说，庙会之中缘起会，犹如世间之君王，绝胜绝伦，超胜绝伦为领之。 因之所有诸教界皆有缘起而误入，此以未令去涅槃，非成即灭，您非有。其在您之圣教界，其在您之此圣教，一经传至谁耳畔？耳畔，耳畔。这个是乱拐的音。彼等普去寂灭故，谁不敬爱您正法？折服一切攻击者，上下前后无相违。能赐有情之二力，此教令我增欢喜。佛尊您为正，此法曾经无数无量劫，屡屡舍身及性命，众爱亲人诸受用，一见何者之功德，犹如铁钩钩鱼耳，牵动心弦之妙法。您前未闻真无缘，由此内心甚伤感，恰似慈母之情怀随其爱子而迁转。我此忧思挥不去，念念观想您讲经，向好灿烂，向好灿灿及庄严，光芒闪闪遍萦绕，本是朗朗之梵音。如是尊准而教诲，心中了然现佛影，为此亦如月亮光，浅出热恼，浅出恼热得受益，妙不可言。此善鬼茫然不解之人事，犹如一片兔丝草，杂乱无章，混一谈。我睹此景，此景已战战兢兢业业，是不是？从智者反反复复而寻觅，世尊您至真意去，是而潜心而修学。他宗，自宗他派多论点，随之重重怀疑网，重重怀疑网，随之重重怀疑网，笼罩我心真悲伤。您曾受记无上尘，理有无边之法理，原原本本诠释者，龙蒙宗轨白炼院，不够智慧之日轮，金颠空中无外游，驱散无边之异暗，淹没谬论之星辰，具得月辰之善说，皎洁光漫作明示，依伤世恩，亲见时，我心获得真安喜。您之一切事业中，与之事业最殊胜，与之最即缘起故，与之最即缘起故，智者以此随念佛，追随本师而出家，研学教经，研学经教不肤浅，勤修瑜伽行之，勤瑜伽行之比丘，礼敬佛前。敬献此礼赞，无上导师之圣教，有心直欲圆师恩，慈善回向无余众，承蒙正式摄受因，愿彼佛教至有际，不为恶念风所动，解正法理于本师，启诚信者满大地，愿生生世永受持，开显缘起佛教义，生生性命应抛弃，一切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也不松弛，愿日日夜愿日日夜甚思量，依何方便广弘扬。殊胜导师包心包坚心，策立修行此精髓，愿以清净精进时，凡天地是世间神，庙会天等诸护法，坚持不懈永相助，宣说，从宣说圣神缘起的角度，赞颂释迦，佛陀世尊世间，不勤，至亲的。这一我可能 善硕精华多闻比丘罗藏找吧，罗藏找吧，宗喀巴大师的名字，然后于造于雪山怀抱的山王啊，雪山怀抱的雪，雪山之王欧德王加贡布达拉，布达拉山应该是加贡什么之王欧德王，贡加布达拉山金处有名尊胜州。算什么？那么就是有南卡花，南卡花就吉祥虚空做笔录。这个人气赞很书生，大家有空可以多读。哦，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定，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就缘起的这种的了解，就现实社会当中很重要。缘起一切都相互依存，一切法就是都是和合而生。这样子的时候呢，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包括经济的变化，就相互政治经济什么各种军事这些影响，很多都是一元，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关照。因为有些时候没有整体的那种和细节的观念的话，就乱做事情，他不知道这个带来的伤害在哪里，就现在和未来当中。所以如果从缘起的角度来讲，可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他们都如果懂的话，可能会更好的照顾，就是每一个都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然后扎西德勒，扎西德勒。